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2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归正我们的一思一念。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具有师尊赋予的神通，在人中正实法，救度世人与众生。所以不要小看自己，更不能忽视自己的一思一念，因为会影响到周围的常人。我们不应该被常人的思想带动，而应该是我们去影响他们，把他们往好的方向引导。就像师尊讲的特务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解体特务背后的坏的因素，却反而被特务所影响，闹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佛光普照，理义圆明，我们纯净的场能解体一切邪恶，才是应有的状态。记得在2000年，我被邪恶迫害，非法关押在劳教所时，虽然那时师父还没有讲到发正念，但是我们实际上已经体会到正念的作用了。比如当邪恶指示恶人放污蔑大法的录像时，大家都想他们放不出，结果果然放的效果很糟糕，根本看不清也听不清。又比如某同修的被单里缝了师父的经文，刚进劳教所时，每个人的行李都被翻了个底朝天，仔仔细细搜个遍，可偏偏那个同修的包裹连动也没动，好像人都看不见。原因是大家当时都希望别动那个包裹，结果果然没动。可惜的是，面对被邪恶操纵的恶警的张牙舞爪，我们往往就起了人心，心情不能做到平静祥和，看到同修被残酷迫害，我们又起了愤恨之心。而这时我们已经不在法上了，自然也起不到镇邪的作用。那时我就常常想，我们修的是真善忍宇宙大法，为什么我们不能用纯善来解体邪恶呢？为什么要用人的方式来抗争呢？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下，不能有很好的学法条件，只能靠背一些熟悉的经文来学法。而法是一切的根本，一个修炼人离开了法，不能每天同化大法，就会被人心干扰，不能事事用法来衡量，也不能保持慈悲祥和的心态。又比如在2006年，我在和同修切磋时起了人心和显示心，一方面对同修说，我现在这种发资料的方式很安全，可以说是万无一失。另一方面，在和同修讨论到当地的世人难救时，又说，特别是那些四五十岁的人，最喜欢举报别人，邪恶是无孔不入的。第二天我去发光盘，来到一个超市，因动作迟疑而被超市里的店员注意。当时放好光盘走出去的时候，又显得有些匆忙。等我已经走出去一段路了，那个店员居然追上来，拉住我不放，把我拉回了店中，手里拿着我刚放的光盘，却诬陷我偷了他们的东西。由此可见，邪恶是心虚的，作恶也不敢讲明是为什么。我当时有些害怕，请师尊加持帮助。我想我不能被邪恶迫害，我还要救度众生，就严肃地对那人说，你们不能这样做，这是违法的，一边发正念解体他们背后的邪恶。这时另一个店员打电话报警，却打不通，就出去报警。我一看机会来了，就往门口走，那个店员想拦住我，这时我对他说了一句，你站在那儿别动， 就使劲挣脱他跑了出去。那个店员傻傻地立在那里，当时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在店里，所以他也不敢扔下店里的东西不管来追我，这样我才得以安全地离开。事后我很后悔，想到自己做得差劲了，还被邪恶钻了空子，正是由于我的显示心和缺乏救度众生的慈悲，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才意识到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是多么重要啊！幸好当时还能想到请求师尊的帮助，才避免了迫害的发生。试想，如果真的被邪恶钻空子迫害，会对救度众生造成多大的损失呀？那两个被邪恶操纵的超市店员，他们由于迫害大法弟子，又会面临怎样的境遇啊？每当我们在修炼的路上做得好一点，都是因为法学的好，每当人心上来，就是由于没好好学法，所以我们做得好一点也没什么骄傲的，都是法的威力，师尊的加持。做得不好也不要灰心丧气，而要赶紧学法提高上来。一次我在公交车上使用真相钱币，用的是一张5元纸币，当时我是车上最后一个买票的，前面一个人也是用的5元纸币买的票。当时买好票后，售票员突然拿着前面那人给的5元纸币对我说，这张钱上有个洞，换一张。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给他的那张5元是比较新的，完全不是他手上拿的这张，就对售票员说，这张钱不是我的。售票员嚷嚷着，什么不是你的，我看得清清楚楚的，你是最后一个买票的。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事件，我想到再争也没什么意思，正好钱包里还有一张5元的，因为比较旧没有写真相，就换给了售票员。事情过后，我坐在车上反复思考，一个修炼人遇到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呢？平白无故的被人冤枉，给了我一张有洞的钱。通过回忆使用真相钱币的过程，我突然想到，原来是我有漏，每次我使用真相钱币都请师父加持，并发正念清除干扰真相钱币使用流通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所以每次都很顺利地花了出去，但是心里总有点胆胆突突的，思想里总是会冒出一些不正的想法，我也尽力排斥，不让这种想法干扰我使用真相钱币。这一次当我看到前面一个人也是用的5元钱买票时，心里冒出了一个不正的念头，待会儿就算被售票员在整理钱时发现，也搞不清是谁的5元了，心里竟然产生依赖常人来保护自己的念头，还不自知，这是有漏啊，不能100%的信实信法，妄想用人的方式来保护自己，被私心和人心带动还意想不到。如果不是这次收到这有洞的5元钱，我可能还意识不到思想中这一闪就逝的思念，太可怕了。使用真相钱币是师尊肯定的讲真相的方式，我们应该排除一切干扰，用强大的正念来加持每一张真相钱币，让其发挥最大的作用。而我却在内心深处存有保护自己的思念，没有把这件事当作最神圣的事来做，怎能起到应有的救度众生的作用呢？由此反省自己最近的修炼状态，已经有很长时间不能坚持静心学法，每天学法时间很少，还常走神，练功也很少，讲真相做得也不好，贪求安逸的心总是不肯去，被自己以种种借口保留着，好危险啊。我对自己说，精进吧，再别浪费这值千金值万金的宝贵时间了，再别让师尊为我们操心了，做一个真正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吧，时间真的不多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湖南大法弟子的文章，环境在学法和讲真相中改变着。我是1998年得大法的，在这几年的修炼中，无论是个人修炼还是正法时期，我对学好法对自身带来的改变并能够改变家庭和周围环境的体悟很深。
我每天阅读两讲转法轮，坚持发正念，并且每天背一遍红吟、红吟二师父的经文，越最后越精进。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走正路。论语我也都每天坚持背诵，现在我已经把转法轮背过三遍，并且阅读过百遍，我的身体和心性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我听不了别人讲我不顺心的事，甚至对自己的丈夫都很凶，别人都感觉我经常欺负他，而他也很怕我。学法中我一直按照大法衡量自己，去掉自己后天形成的执着心，不知不觉连周围的环境都改变了。有一次邻居家丢了东西，他怀疑是我拿的，于是在楼道里骂我，指桑骂槐，骂得非常难听，非常刺耳。我不但没有恨他，平时见面照样很和气地和他打招呼，结果对方也改变了。我不在家的时候，如果下雨，他还会帮我收衣服。周围的人对我说，他骂你骂得那么厉害，尽说些难听的话，你怎么对他还那么好啊？我跟他们说，因为我是个练功人，我师父教我们，练功的人没有敌人，对谁都好。他们都感叹说，你真的变了，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变得像另外一个世界的人，跟我们都不一样。我深知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按照师父说的去做，这是来自大法的神奇和威力，只有正法修炼的能量场才能起到这样一种作用。在讲真相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人，有相信的，有反对的，还有的人生出不好的心，直接向我丈夫的单位领导告状，说你们单位还有练法轮功的劝我们退党的人呐。我丈夫是个成人，怕丢了自己的工作，失去眼前的利益，好几次回家和我大吵，甚至威胁我，继续这样下去，他就要和我离婚。当时我明白，这是由于自己还有没有做好的地方，还有执着，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于是当时我非常冷静，在心里发着正念，清除操控他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干扰。之后，我学法更加精进了，把每天两讲转法轮的学习增加到三讲，晚上反复阅读师父的讲法经文，继续背诵红吟、红吟二，不论是下雪天还是三伏天，每天都坚持着，几乎所有时间都融入了大法之中。在学习转法轮和正识法的过程中，我也感受到自己的能量场在解体着一切不正的因素，结果家庭环境变了，周围环境也变了。晚上起床练功和发正念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丈夫睡觉，但是他后来不但不干扰我，还三退了，无形之中在我讲真相的事情上还帮了我的忙。而我自己在出去讲真相时怕心少了，胆子也大了，通过我讲真相三退的人增加了好几百，现在周围的人都知道我是个修炼法轮功的人。当然我也看到在我的学法道路上还有很多后天形成的执着心，但我一定严格用大法要求自己，修去他们，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五篇文章：修成正法正觉，走街串巷劝三退，救人需救彻底。关于使用钱币传真相的几个问题与同修们切磋，建议有条件的同修都来做资料。首先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修成正法正觉》。一、喜得大法。1998年，北京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我终于找到了已寻觅半年之久的法轮大法宝书。平时看书飞快的我，一字一句用了一天半时间看完第一遍转法轮，
随即明显知道整个人都变了。读法时没有任何杂念，根本没想到病。然而身体许多难以治愈的病症不觉中消失，咽炎、胃炎、耳鸣、出虚汗、易虚脱、胃溃疡、关节炎、妇科病、美尼尔症、心脏早搏、心动过速、容易疲劳、用脑容易累、夏季低血压、找点凉就半边身体疼等等，面部皮肤变得白皙。大家集体学法练功，我进入了生命的新天地，感受到无私无我、纯净平和、真正的快乐。记得一次辅导站组织我们大家跨省参加法会，学员来自四面八方，租车时大家按人平均付费，中途上来的学员一听说车费已付，急得不得了，都一定坚持要自己付自己的车费。我感叹，如果人人心里有大法，那人类社会就完全从根本上改变了，变好了。二，上访讲真相。720以后，许多外地大法弟子舍生忘死，历尽艰险来到北京上访。面对着整个国家机器的打压、欺骗，我们北京大法学员不断切磋交流，一部分同修开始走出来，我们各地及海外学员共同交流，达成共识，共同努力，以各种形式走出来，唤起更多的同修走出来，跟着师父坚定大法修炼，讲明事实真相，维护大法。1999年底，我到国务院信访办上访，那里刚下班，准备明天再去。返回时，在火车站前广场，我只顾往上看，小腿一下绊在一道隔离用的铁栏杆上，眼瞅着自己缓慢地、直挺挺地摔下去，感到胸部很难受，眼看就要头先触地。突然心里好受了，一股美好的感觉涌在心头，并且身体像慢动作回放镜头般返回来。师父救了我，无比感谢师父。第二天我就心态纯净地去上访。在信访办里，我写着还我师父清白，给我们正常修炼的环境，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大法学员，全身上下灌顶般通热。那里只有两种人，访民、警察，根本就不允许上访。各地同修亲人般的相聚交流，一位老年外地农村大法学员扛着行李在野外住了两天，不止一次地说以后还要来，像前赴后继的千万大法学员一样，我们都被非法关押到各地。2000年中，我带着与母亲一起制作的大法真相横幅，一个人来到天安门广场，被便衣怀疑盘问时，我迅速打开横幅，恶警突然从后面向下猛按我的头，猛拽我的头发，吐遭痛苦的一瞬间，我没顾及思考，心里大喊，师父，坏人动不了我。时间一长，思想走神儿，动了人心，感到屈辱痛苦，想着恶警怎么还不松手啊。粗壮的恶警长时间拼命地拽着我，感到头发一片片地从根部动，只差掉下来了，许久恶警才松开手。几个恶警对我软硬兼施，威胁利诱近两个小时，见不起作用就说，法轮功你走吧。回到家学法，立时头发根部发痒，整理头发时头发只掉了三五根，学法时心不静有干扰，心想，师父，从天安门那样邪恶的地方回来，应该消去不少业力，怎么我还静不下来呢？怎么长时间以来老静不下来呢？直到第三天读转法轮，当我忘记有求之心，渐渐地感觉四肢没了，身体没了，最后脑袋也没了，只剩下一点思维，知道自己在学法。师父在鼓励我，指导我，加强学法，维护大法。 当我们正念正行，心态纯正，就会看到感受到大法的光芒。三，制作真相救众生。每当我在网上看到大陆同修们在非常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制作各种真相资料，以各种形式讲真相救度众生，我都很感动，他们真是非常不容易。记得明慧网上一个同修说，黑夜到村子里发资料被发现，急走却发现进了死胡同，这时手电筒又从头顶上照过来时的感受。我常常被我们海内外同修们艰苦卓绝的努力感动得热泪流涌，同修们的事迹给了我很大的促进启发，在我遭到不同空间邪恶的干扰迫害，状态差的时候，大法网站、明慧网各地同修们勇猛精进的体会给了我极大的直接鼓励和支持。早期是同修送来资料，后来自己编写一部分，再以后卖掉家产，买笔记本电脑，无线上网，上大法弟子网站上传下载，制作真相资料，提供一部分给周围同修，尽可能省吃俭用，节省资金制作真相资料。自己制作真相资料时，我把能搜集到的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种种酷刑一一列举出来，发现自己心神很难面对那些残忍的暴行，太残暴了。一边组稿编写，一边想最后定稿时那段不能不看，我的精神能承受得了吗？担心看不下去，可是那段对世人讲真相很重要，不能放弃。当最后审阅时忘记了顾虑，过后才惊异地发现我当时的心态很祥和，很慈悲。师父只看我们的一颗心，许多都是师父替我们承受了，师父为我们做了。这些年我在北京市的十几个城、郊区县或跨省发放真相资料，资料根据发放地点需要进行包装，既能让人注意拿起，不会当废物弃之不顾，步行、骑自行车或坐公共汽车发，不管多长时间、多远距离，无论遇到多少艰难险阻，从未觉得苦，从未觉得累。乘公车发，考虑安全要选择路线、时间、地段和乘车座椅位置，人在外不能都合适，发起来难度要大一些。我经常在路途陌生人多的车上向外发，虽有难度，甚至经常有惊无险，我的心一直很纯净平和，没有杂念。每次数量从最初的几十份到后来的数百份。发资料时思想需要高度集中，时刻保持强大正念，不能有杂念，前后左右、车里车外、车前车后、安全准确等都要顾及。郊区、村庄、市中心、闹市区、大街小巷、田头地边、人多人少地段都能发。北京繁华的街区人来人往，随时可发。几年来在北京市郊区十几个区、县都留下了救度众生的资料。退党100万时全球声援，北京公开贴出的少，我打印不干胶纸声援，决定贴到天安门附近东单十字路口的宣传橱窗上，那里距离天安门很近，是市中心交通要道，不停的人来车往，路口有监视器，贴在邪恶维护的中心更有力的消除邪恶、震慑邪恶。我的心很纯净，意志很坚定，同时发现我神经不可抑制的高度紧张，从没在那样的地方贴过，即使如此，我还是认为应该这样做，没有多想。第一次去，发着正念，走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跟前，正好附近一段距离内没人经过，时间有限，我紧张的没能及时打开不干胶，错过时机。第二天，一路发正念，背诵师父红营二中的诗句，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 坦荡正法路。我总结着经验，先把不干胶撕开一部分，到了地方，师父又帮助了我，附近难得没人视线注意，又能避开监视器的近半分钟里，我撕开并贴好不干胶纸。整个过程中我仍然是神经高度紧张，贴好后都没能很快缓和下来。也许那个地方是市中心，人来车往的不断，监管多，邪恶多，粘贴难度较大，需要强大的正念心智。关键我想还是我的境界不够，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存在不好的物质，存在着邪恶的干扰迫害。去年，京城一个大的商业中心开业，路过那里，突然看到一个执勤的警察站在前面，立即想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其中含着怨恨，而随即发出的强念是慈悲的善念救他，愿他同化大法，抵制邪恶，得到救度。我念已出，高大魁梧的警察猛一回头，附近只有我一个人。他认真地看了我一会儿，笑着转回头去，或许是警察明白的一面知道这一善念。尽管知道法理，师父要我们救一切可能救度的众生，包括警察、610及一切可以救度的世人。尽管同修们常提到这个问题，即善念对世人，哪怕是参与过迫害我们的人，检查自己平时真是有这个问题，路上看到警察、警车就发正念，经常是带有怨恨的处恶，包括平时对待世人态度也不够慈悲祥和，即使意识到了，也没有及时修正好自己，没有严格要求自己，放松、麻木、向外找，总是找邪恶因素的作用。而在这次，我真正发出的是大慈大悲的救人善念，一定是师父在点悟我。正法到最后，我们大法弟子在抓紧时间救度众生中，要像师父在美国首都讲法中说的那样，做得更好，效率更高，影响更大，救人更多。我悟道，利用一切条件机会或者创造机会，包括请客吃饭，找到亲朋故友、同事同学，偶然遇到的人讲真相。过程发现北京和其他省市还有许多人不知道大法真相，真是为世人、为众生担忧。在当时资金紧张的情况下，我借钱回到父母千里之外的老家讲真相、救人。大陆人故乡亲朋一般都很多，亲戚连着亲戚，故友连着故友，一般都能有几十甚至几百人。在一个郊区小站进候车室时，安检员挨个打开旅行包搜包。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我包里没有他们要找的东西，什么也没想。我竟然超乎寻常轻松随意地对正搜包的安检员说，都是带的糖。确实有几袋糖，到亲戚家才发现，安检员稍微再往里翻一点，就会看到两张大法的护身符，是一个信奉佛教的表姐自己塞进来的。师父在关键时刻又一次保护了我。四，更精进。师父教导我们，越最后越精进。我悟道，越到最后，大法要求我们越高、越严、越要精进。越到最后，邪恶越坏，也越弱。邪恶时刻在窥视着我们，伺机进行构陷、迫害。邪恶时刻制造着懈怠、放松、麻木。我发现自己近一个时期做三件事有些懈怠，状态不够好，努力改善。虽然邪恶极力阻挠，自己正念坚定，严格要求自己，马上就有改变。附近一位同修病魔缠身，另一位同修长时间放松懈怠， 虽都愿与周围同修接磋交流，想要改变现状，却长时期改善不了，被邪恶放大变异，头脑不清醒，任其发展，不能理智有效地把一次次的决心落实在行动上。为什么？究其原因，都知道三件事没做好，常人心重，没有把法放在首位，结果就是被邪恶制造的懈怠、放松、麻木所束缚，身在其中不能自拔。我对两位同修说，修炼到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磨练，我们应该成熟了，应该能够按照师父的法，不断修正自己，清除干扰，解体迫害的邪恶，不断提高，不能老是停留在一个层面上认识问题，老是想通过同修的帮助来给自己解难提高，自己本质上并没有提高，不能坚信自己能够正念闯过关难，这样长期下去很危险。同修的一个梦给我很大的启发。去年初，同修两颗牙疼得很厉害，极其痛苦的20多天里，有3天整宿睡不着觉。他不断地学法、发正念、练功，仍然疼痛难忍，便在心里对师父说：“我不是去看病，我到医院把牙神经烧死。”到了医院，医生说需要先打2支麻醉针。他一听打针，马上拒绝，返回家里，晚上做个梦，他和两个小女孩在山洞里，突然发现奔涌而来的洪水已经过膝，非常危急。他往高处攀登，发现小女孩够不着，上不去，便下来把两个小女孩推上去。这时水更深，更危急了。他急忙往上攀，突然头顶上方突然悬出一块大巨石，根本上不去了。上不去也要上，他坚定地想，奋力攀登。这时一只大手从天而降，一把抓住他，把他提上去了。醒后，牙疼好了。危难时刻，他无私慈悲地救了两个小女孩。危难之机，关键之时，他坚守关键的一念，正念、正觉，师父救了弟子。包括我在内的磨难中，当我们做不好，遇到关难，向师父求救没有明显感觉时，可能会出现常人的状态，可能会不由得跟着邪恶乱想，邪恶就以此为借口加重迫害。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有的学员说了碰到危险师父会保护，是正念正行时一定会保护。我悟到师父正法中保护的是正念正行的大法弟子。大法赋予我们正觉、正念正行，邪恶什么也不是。我们正法修炼经历的一切，体现在我们时时刻刻的正念。这一念是学好法、做好三件事、累积升华形成的，不断地提高心性，正念强，就不断地在跟着师父前行，不断地努力，不断地一次次提高心性、正悟，就能走好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道路，就能不断冲破邪恶的制造的关难。多年来，我不断地冲破着、解体着、清除着各空间邪恶设置的种种关难险阻，邪恶妄想蛊惑我的心念，动摇我的意志，多经磨难，我不断更加努力。面对邪恶时刻恶毒的干扰迫害，我把师父的话抄写在卡片上，贴在屋里，时时刻刻警醒自己，增强正念，抵制邪恶，不为邪恶所动，消除邪恶。我工作公司的同事是近年走回大法弟子修炼行列的同修，师父给我安排了这样的环境，我们都有各自要去的心。邪恶利用我没修好的部分，不断地在我们之间制造、加重、扩大矛盾和问题。我们在矛盾中努力修好，互相谅解，不断修正自己，走出困扰。慈悲的师父已经讲得很明了， 我们不断欣喜地学习着，领悟着大法，不断前行着，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救度洪恩。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揭串相劝三退》。我在刚开始讲真相时，见到人不知道怎么说，张不开嘴，平时想得挺好，在没有人时自己也练习过，可到真讲时就发懵，机会错过后又悔恨。后来学法中悟道，讲真相劝退的过程是一个修炼提高的过程，是个磨练人心的过程。其实只要心中有法，有一个与旧势力抢人的慈悲的救人之心，加上智慧的讲清真相，走师父安排的路，旧势力就没有任何理由来加害你的。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不就是在修好自己的基础上救人，多救人吗？这样在敢讲的情况下，一点一点的逐渐的会讲了。在状态好、正念强时，能站在法上时，哪怕是工作在公检法司里的人，也照样给他退掉。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发现一对一劝退的效果比较好，而沟通却是个基础。我常到公园或走在街上，看见有单独行走的人，就去与他搭话。如果多用这些话开头，多大岁数啦？在哪儿工作啊？在哪儿退的呀？这小伙子长得真帅，多穿点啊，别冻着。咱们的命可比那些大贪官的值钱呢。这老爷子干净利索的，一看就是个勤劳的好人。然后搭上话，开始讲真相。其实把道理讲清，把希望和美好的未来展现给对方，大部分的人是可以三退的。即使他不退，也不会有举报你的想法，因为他内心知道你是个好人。在讲真相的过程中，碰到过几个对生活丧失了信心的常人，听完真相后有了生存的勇气，还不断的行礼说谢谢。可想有多少人正在等着我们救度啊。正法到了今天，世人的思想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有很多人一两句就可以退掉的。有一次，有两个收废品的小伙子在一起坐着，我走到附近问苦不苦啊，一个说咋不苦呢，我又问想不想有幸福的生活啊，他俩同时说那谁不想呢，我说那就快三退。就这样一团一对，两人顺利的退掉了。而有些人得经过几个回合才能退掉的。一次我在回家的中巴车上，有两个女学生在我身边，我就问姑娘在哪儿上学啊，其中一个回答说在某某大学上学，我就说你们是祖国的未来，国家的栋梁，应该有大志向啊，得好好学习，别辜负了父母的希望啊，他们培养你们一个大学生要花好多钱啊。他说是啊，我又说现在咱们国家的教育收费与老百姓的收入是不成正比的，而且毕业后也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啊。一个学生说叔叔你说的真对，我又说你们课本的知识也不完全对啊，比如说进化论，如果人是猴子变的话，应该不断的有猴子变成人，怎么就变那一批就不再变了呢？再说无神论，人身上也有原子核，在学物理的时候不是说原子核在强大的撞击下还得有一定的热量才能使核分裂，还不能使核消亡吗？你们说炼人炉要是把人的原子核都炼没了，那不是核爆炸吗？一个学生问叔叔你是什么文凭啊，这么有知识啊，我回答说我就是中学毕业的，我跟你们说实话，我是练法轮功的，学的知识是超长的，
你们看从诺贝尔奖成立以来，中国有一个得主吗？爱因斯坦和牛顿的思想是开阔的，保证不是为名、为利、为私的，所以才能有那么大的成就。可他们晚年都走入了宗教修炼。对了，你俩是团员吧？一个说，现在的大学生基本都是团员，还有入党的呢。我又说，你看世界上还有第二个组织那样宣誓吗？他俩说，真没发现有。我又说，那真的不好，对自己没有好处。叔叔给你俩的团退了吧，保证是好事儿。他俩说，那好吧，谢谢叔叔。这时正好到站了，我下车时说，祝你俩幸福。他俩同时说，叔叔再见。一次在一个公园，一个60来岁的人低着头愁眉苦脸地往前走，走到我身边时，我就说，老哥，天冷啊，上面的扣得系上啊，冻坏了咱们老百姓都看不起病啊。说着我就把他的上衣扣系上了。这时他说，你这人心眼还挺好使的呢。我说，我们人都应该这样。对了，老哥，听说过三退吗？他摇摇头。我又问，你是党员吧？他点点头。我说，退党救国是天意呀，我给你的党退了吧。他又摇摇头。我说，咱们这代人什么都赶上了，从小就是大跃进，吹牛挨饿，随后上学就是文化大革命，被利用着炮打司令部，然后又是上山下乡遭大罪，返程后工作几年又下岗，到现在收入不高，物价却猛涨，都说这是喝血社会。他点点头说，对。我说，你可不能这样愁下去啊，这对身体太有害了。他说，你不知道，我在工具厂下岗，后来买断给那两个钱还不够交养老保险的呢，身体又不好，还有脑血栓病，生活真是挺困难。我说，这种社会形势不会太长，你看人到60都办大寿吧，60年是一个花甲子，是个大轮回，还有一个99归一的说法。你看49年所谓的建国，59年打印度，69年打珍宝岛，79年打越南，89年64镇压学潮，坦克车压学生，99年打击法轮功，天安门自焚造假，共产党坏事干到头了，他一灭啊，就会进入新时代，好日子就在眼前。其实这一切痛苦都是共产党造成的，叫你退党你还不退，实质上你就是害怕。你看又不要你一分钱，又不用你签字画押，用化名小名退也可以，你怕什么？这时他拽着我说，咱俩到那边没人的地方去，别叫他们听见。到了那边他说，我正式宣布退党，我要用真名退，我叫某某某。我说，太好了，你就真心的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身体保证会好起来。我这儿有真相大报纸，你拿去看看，往后发现哪有法轮功资料你就看，看完后把它放在楼道的窗台上，千万不要毁掉它，保你开心，能看到希望。这时他眼含泪花，把帽子摘了，向我鞠躬说，谢谢你给了我希望。我说，这是我们师父叫我们救人讲真相的，你要感谢就感谢我们师父和大法吧。这时他说，兄弟，你可得小心点，他们不讲理啊。我说，我会注意的，再见吧，祝你有个好的未来。他说，我什么时候还能见到你啊？我说，我哪个公园都去，有时就来这儿，祝你好运。他向我鞠躬说，兄弟走好，保重啊。一次在街心公园，迎面走来一个老头，到了对面时，我就说，这老爷子真有派啊，一看就是个离休的老干部。他说，你是算命的吧，怎么看得这么准呢？一看你精神十足，无忧无虑的就差不多。他说，我当过兵，打过仗，能不精神吗？我说，枪林弹雨的九死一生走到今天呢。然后开始选他感兴趣的话题讲， 最后说，再有你看这个社会都花花了，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的遍地都是了，这样下去国家不危险啊？随后他点点头说，你说的是这么回事啊。我又接着讲江泽民出卖国土一事，然后对他说，现在好多的正义之士有个伟大的举动，就是退党救国。大叔，你也是个爱国者，我就给你退了吧，好吗？他说，这可不行，我入党革命都50多年了，这不是叛党吗？另外我是毛主席时代的党员，再说我都这把年纪了，过几年就要爬大烟囱了，管不了那么多了。我说，你说的也对，但你还有子孙后代呢，你再回想一下过去的一些个政治运动，像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不都是他们个人权力斗争造成了劳民伤财的结果吗？彭德怀救了毛泽东3次命，随后不还是恩将仇报了吗？那么现在打击法轮功，天安门自焚造假，这还有天理了吗？这时他说，你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我说，大叔啊，你还蒙在鼓里呢，你看自焚的现场，5个人同时倒上汽油点火烧自己，每个人的后面都有3、4个警察，每人都拿着一个灭火器灭火。那么过去没有过自焚的事，他们的灭火器怎么准备的那么充分呢？另外那个王进东带有汽油的头发都没着，怀里的2个塑料雪碧瓶子也没有着，你说这不是造假吗？他为什么不让法轮功说话讲理呢？就是在骗老百姓。随后给他讲邪党欺骗的历史，你看建国前是私有制吧，而且那些所谓的地主富农也没有像他宣传的那样狠啊，什么周扒皮、南霸天、刘文彩的，根本就没有那么恶毒的人，那是仇恨宣传。而且他们的家产都是一点一滴的积攒起来的，现在你要是把当官的买通好，就可以承包大公司、企业、土地，那是不是资本家？是不是地主呢？马克思自己就说，一个幽灵在欧洲上空游荡，他不是个好东西，你这么好的人怎么能给他当替罪羊呢？为了以后更幸福，我就给你退掉他，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好不好？最后他说，那好吧。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也遇到过一些思想非常僵化的人，这样的人如果一个人跟他讲，他可能根本就不相信，要是有第二个人跟他讲，他就得考虑考虑，如果有3个、4个人跟他讲真相的话，他很有可能真的相信了，那样他不就得救了吗？只要根据对方的职业特点和他关心的话题，加上他的接受能力，深入浅出的耐心的讲真相，是能够救很多人的。在与对方的交谈中，如果有中毒太深的，不能直接进入三推话题退掉的，就发正念清理他背后的邪灵，然后说，希望你有个美好的未来，绝不能有这人完了救不了的想法，也不能把时间都耽误在他一个人身上，这样一来还是在给他机会。同修们，为了救度更多的众生，为了兑现我们史前的宏愿，让我们抓住这瞬间即逝的万古不遇再不曾有的机缘吧。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甘肃大法弟子的文章，救人需救彻底。民间流传着帮人帮到底，救人救彻底这样一句话，说的是作为一个人就要心怀善念，做好事要持之以恒，善始善终。我们身负助世正法、抢救世人这一重大使命的大法弟子，更应该以法为师，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做好3件事时，抓住一切机会，抓紧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广传真相，劝三退，全力救人。
个人体会，在讲真相中，如能更深入一步，劝其销毁恶党物品，解体恶党邪灵对人的操控，清理家里的环境，使其从思想上退弃恶党，与他划清界限，那会使人们真正彻底得救，真正达到师父所要的，做得更好，效率更高，影响更大，救人更多。前几天我去一个亲戚家，听说其邻居家一位老汉患脑溢血后遗症，卧床两个多月了，走路很困难，拄着双拐还要人搀扶。于是我带了一些礼物去看他，一见面他就哭诉痛苦，我百般开导他，继而讲大法真相。开始他只是摇头，我就一边发正念，一边由浅入深的讲，从九平共产党讲到自焚伟岸，从天灭中共讲到退党大潮，终于打开了他的心结，主动要退出邪党的一切组织。我看见他家里挂着几个大魔头的像，十分恶心，就动员其家人接下烧掉，他们不情愿。我说将道理讲清了，你们自己选择吧。听一位高人讲，共产恶党在另外空间是红色恶龙，嗜好血腥，所以恶党崇拜红色。还有毛邓江大魔头等，都是恶毒的动物成精转世，祸乱人间，你们还有什么舍不了的呢？不一会儿，他的儿女媳妇一起动手，把那魔头像及恶党的书报音像制品全找出来烧了。临走时，我又叮咛老汉及全家反复诵念法轮大法好，心越诚越好，会出现奇迹。在那几个村子做了两天真相，回家前我又去看他，一进大门看见他在院子里练习走路，一家人高兴地围上来。老汉说，你走后的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奇异的梦，梦见一只大手伸入我的右脑，很快取出拳头大的石头，石头上还有血，不但不疼，全身舒服极了。醒来后左边的手脚正常了，听指挥了。我高兴地大喊，法轮大法真神奇，法轮大法救了我。很多人听说老汉一夜间能行走了，都来探访，他现身说法，在场的人都很惊奇，向我索要真相资料。我又给他们讲了很多，并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当场还劝退了12个人。通过这件事，使我体悟出，当放下常人观念的束缚，正念十足，以纯净的心态把真相讲到位的时候，把救人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的时候，大法的神奇力量就会全部展现出来，把人真正救了，再也不会出现任何反复。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就使用钱币传真相的几个问题与同修们切磋。前一段时间，明慧网上已经有同修提到用纸币讲真相应注意的问题，可是最近同修们在购物中听到、看到一些现象写出来，希望引起同修们的重视。一、用喷墨打印机打印的钱币，一遇潮湿就会吸湿而变得模糊不清。况且有的纸币上打的字太多，结果把钱弄得没人收了，纸币的纸质和我们用的打印纸是不同的。二、同修碰到货主拒收一客户的纸币，原因是那上边打了比较长的、比较多的真相，所以建议纸币上的真相短语应该是简单明了的真相短语，这样的短语明慧网上有很多。三、建议最好不用喷墨打印机打印纸币，最好的方法是用印章，自己印到合适的位置，常人既接受又喜欢，这种纸币既不怕水又不怕晒，不褪色不掉字，很实用。四、真相纸币最好用小面额的，流通快又适宜各种年龄的人使用，大面额的目前阶段常人不愿接受。五、提醒同修，不要自己不能用钱币传真相，却把给同修做资料的大面额的钱币写上或印上真相短语，而且写得歪歪斜斜，很不整齐，不严肃，请大家为购耗材的同修的安全着想。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就读诗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建议有条件的同修都来做资料。我是一名农村妇女，今年40岁了。7-8年前我就有做资料的想法，但是一直有畏难情绪，所以一直未能实现。去年由于我乡资料短缺，很长时间甚至一度中断，我终于想自己解决这个问题。我出资金，同修又请懂技术的同修买了一台二手笔记本电脑，价格为2000元左右，用化名买了无线上网卡，买了一台喷墨彩色打印机，800元左右。就这样，我的小小资料点就建成了。在这里我要说的是，做资料竟是如此的简易，比我想象的要容易得多。明慧周刊、明慧周报、纵观天下、觉醒、法网在收以及各类小册子等真相资料都是明慧网现成的。以前我以为是资料点的同修自己编辑的，只要上网后启动下载程序，明慧网上的各种资料就会源源不断地下到电脑上储存起来，然后根据需要选择好刊物后启动电脑的打印程序，打印机便会自动打印出真相资料，就这么简单。用我的比喻就是，只要你有能力打开水龙头，自来水就来，想关上自来水龙头，自来水就不来了。至于说上网的安全问题，同修大可不必操心，懂技术的同修都会给电脑装上防火墙、火凤凰等安全措施，那可是海内外搞科研的大法弟子的智慧结晶啊，其恶是根本查不到谁在上网。在这里我还要想说的是，教技术的同修一定要把一般程序做到一步教到位。我遇到的最大麻烦却是打印机上纸张放置问题，就是说同修教我把纸放在打印机的后端托盘上，而实际上是应该放在纸盒里的。这里没有指责同修的意思，只是希望同修注意这一环节。据说现在电脑网卡的价格一降再降，我想有条件有这方面意愿的同修都来组建自己的资料点，分担资料点的同修的压力，减少资料传送的诸多环节，尽量让每个同修把精力更多的集中到大法弟子要做的3件事上。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